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礼拜三的晨曦嘉宾是王牧师。王牧师目前担任了一间神学院的代理院长职务，他参与神学院的教育有17年，也曾经在四所的神学院教课。他对于神学教育的工作一直保持着热诚，同时他也在一间教会牧会。今天王牧师要通过路加福音11章，耶稣受到法利赛人以及文士的邀请去吃饭，在这顿饭里，耶稣要教导门徒什么样的功课呢？从王牧师的分享中，您可以听到相当精彩的勉励和提醒。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同工早安。
早。
今天想跟大家来看一段路加福音的故事。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1章37节到54节。是路加福音第9章到19章整段所谓的往十字架耶路撒冷方向去的地方呢，就是耶稣好像在因材施教，因着不同的场景啊，就教他的门徒啊，到底你们要怎么跟着你们老大哈、啊？那门徒也特别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一些他们觉得看起来会，但是事实上又不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当中看起来门徒没有角色啊，但是很可能门徒在上下文当中呢，他还是在现场。路加在整理编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发现隐藏在耶稣旁边跟这群法利赛人文士旁边的门徒哈，很可能就是当场啊也会学到一些功课。那这个故事的开始很特别了，37节的开始了，告诉我们有顿饭要吃啊，就是吃饭哈。那事实上在吃饭之前呢，耶稣在说话，耶稣在说什么呢？耶稣在上文里面说那个什么，小心你的眼睛啊，眼睛明亮就全身明亮，眼睛看不见的话就全身黑暗啊。如果你的要注意反省，你有没有里头的光已经变成黑暗？所以前文耶稣在讲话的时候，用光跟暗，这个光明跟黑暗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对比，来反映出一个人到底是在神的真光里面，还是活在撒旦或者神自己自我中心的那个恶、那个黑暗的光景当中。他说啊，说话的时候就代表说，都还没讲完话啊，就会有个法利赛人，他有一个代表了，法利赛人跑来说，哎，耶稣要不要吃顿饭啊？那耶稣也不拒绝，耶稣也进去，话都还没说完就跑去吃饭啊。那不知道如何，但是那你可以发现生活就是这样子啊，常常都是在一个很平凡的一顿饭局当中就可以看到信仰。门徒的生活常常在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教会界了哈，都是要教很多原则啦，很多好榜样啦，要效法这个效法那个哈。那你看到耶稣啊，就是他不怕这种人家要设个这个鸿门宴啊，要来整他的那种宴席哈、啊，他也敢去哈、啊，他也不觉得哈、啊、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不能让他的小门徒啊可以学到功课，他仍然觉得这里面有功课啊，吃顿饭有学问啊，吃顿饭有学问，所以耶稣进去啊，就来颠覆一下这个犹太人的吃饭文化。你发现哦，这顿饭在38节都可以看得出，其实这顿饭并不好吃啊，因为耶稣一进去之后呢，法利赛人眼睛盯着的就是耶稣，看你什么时候出错哈、啊，所以他说，就是法利赛人看到耶稣你怎么饭前没有洗手，就诧异，诧异是心里的情感状态啊，就不是讲话骂他，所以法利赛人都没有出半句声音，但是耶稣呢，看透人心啊，耶稣就了解说你在低估什么啦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耶稣的进去不洗手这件事情呢，原来就惹动了这些喜欢看外在、看外表、 的法利赛人的心中觉得，哎，这个人怎么都不守我们的规矩呢？那据了解，这个法利赛人的习惯就是很喜欢把这些原本好的洁净礼仪的东西呢搞复杂了哈。那耶稣这不是故意的，但是耶稣呢要凸显出一个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主就对他说，39节，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哈，喜欢洗东西哈，洗杯盘洗外面，啊，里面呢却装了一大堆勒索跟邪恶。哇，其实我很不客气哈，你可以发现。现在是客人哦，客人跑去法利赛人的饭局里面，耶稣先开口啊，做第一句，其实已经等于责备了。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最大的印象就是所谓的法利赛人被骂有三个祸，然后律法师被骂三个祸，加起来叫做六个祸，再加这一句的话叫做七个祸啊。那七个被骂的句子听起来就应该不是很好的心情啊，但是耶稣好像讲起话来啊，就是话中有话啊，好像想声东击西啊，想讲别的事情啊。犹太人当中最敬虔守律法、看重摩西五经的人，竟然在一个耶稣所谓的教导律法的拉比的身上，看到他没有守这个传统，没有做那个饭前洗手这件事情，那种冒犯了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怎么里面装了一大堆勒索跟邪恶？”那你就发现了，耶稣是比喻了哈，就是象征着说你们的外在的生命行为啊，看起来是很光鲜亮丽，但是你们的心灵里面，你们的信仰的心灵里面，却是装满了各种勒索跟邪恶的行动与心灵。你记得那个法利赛人一直都被骂，他们什么侵吞孤儿寡妇的田产啊，粉刺的坟墓，毒蛇的种类，被骂得很惨。那你就知道说他其实很喜欢做表面功夫哈。这法利赛人的表面功夫也被耶稣这里识破啊，就是外在看起来是一堆规矩、律法、圣洁啊，这洁净啊，洗手嘛，就是洁净礼仪。但是呢，里面并不是真正有被洁净。到底信仰对我们来说是外面重要还是里面重要呢？耶稣就指出这个问题：里面跟外面之间，在信仰里面到底重不重要？可见他正在声东击西啊，在教门徒说：“你们门徒跟着我来看这群饭局，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的信仰？因为他外在哇讲一堆规条，去告诉别人怎么做啊，他自己也在做，但是呢，他里面呢并不跟得上他所有的规条。”耶稣说：“无知的人，糊涂人啊！”不做，我们说不做基督徒就做糊涂，来教会做信徒，出教会就做糊涂，会不会我们也是这样子？他说那个创造主啊，造外面的不也是造里面的吗？主造的东西是两面俱全啊，上帝造的事情一定是包含整体，包含信仰的心灵跟信仰的行动。我们的外面的行动，律法规条，跟我们里面的那个心灵与神的关系，不也是同样来自上帝的工作吗？他说，所以你的里面跟外面到底有没有协调，你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耶稣认为，你觉得我不洗手就有问题，那你们的里面有的邪恶跟勒索就没有问题吗？所以里面跟外面之间到底要怎么区分，要怎么样搞平衡啊，整全那个关系。你就发现耶稣很关心一个人，一个信仰者，一个所谓认识上帝的人，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里面还是外面啊？那他说照里外面的不也照里面，这种反问就是说外面里面都是神的东西，就不要让外面跟里面分裂啊。里面表里不一致的话，很明显是一个信仰者，一个跟从基督的人不应该有的事情。所以耶稣在41节讲了一个很特别的建议啊，他说你们如果能够把里面的东西能够施舍给别人的话，那就所有的凡物都对你们都洁净了。有人说什么时候把里面的掏心挖肺的东西拿去施舍给别人，我把我的心都给你吗？不是了哈，犹太人喜欢透过那个外在的周祭行动来展现他那个律法啊，他与神的关系。耶稣说，如果真正爱上帝跟真正跟神建立关系的话，请问你里面有没有那个爱与怜悯可以给别人？所以真正你里面想的东西到底是勒索跟邪恶，还是你里面有怜悯跟爱啊，去给别人？如果你拿得出来你里面的东西去给别人，摊在阳光底下，那就 外面的东西根本不会影响你到底会不会洁不洁净的问题。所以耶稣要求了一个很特别的建议，就是原来我们的心灵世界里面反映出我们的外在行动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我相信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做什么样的服事都有这个试探，就是我们的里面跟外面跟不上，就是里面想的是一堆理想，一个美化过的信仰跟自己以为的感觉良好了，外面做的很可能是非常体面非常令人尊敬的事情，因为别人就觉得法利赛人哇这个人敬虔了，很伟大的样子，但是呢他里面知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的光景呢？法利赛人看起来并不知道，耶稣有点醒他们看到里面的那个真实到底能不能拿得出来去给人，里面的东西能不能给人，正在反映真正的圣洁在哪里。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与众不同有所区分的生命，就是我们的里面根本就是完全属于神。当然这个有点高境界了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在信耶稣跟从基督的过程当中会忘记这种部分。那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呢，从42节的开始呢，耶稣就直接开骂了就是对话当中呢，耶稣做了一件在古时候的法利赛饭局犹太人饭局当中非常冒犯主人的事情，就是他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你有祸你有祸你有祸，你有没有请过客人来你家吃饭敢跟你讲三个货六个货的？没有这种人你怎么会请个讲员一大早跑来跟你讲七个货了？所以真的是很奇怪。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听的法利赛人心中不舒服但是跟着耶稣的那个门徒心中觉得心惊胆跳，还好我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被骂的那个呢？看起来门徒应该不是法利赛人但是呢我们也要听一听到底耶稣在骂什么。耶稣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42节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第一个祸是什么？他说你们老是把那个薄荷云香蔬菜献什么十分之一公义跟爱神的事情反而不做，这些事情原本就是你们当做的，那也是不可以忽略的事情，不可不行的事情。我们说这种状态叫做什么？本末倒置，对不对？就是他拿那个细细碎碎的薄荷云香蔬菜拿来奉献十分之一，开玩笑说那个薄荷云香怎么数得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你觉得自己手足十分之一，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就有点这种心态，就是说你看上帝，我连薄荷云香都给你分别为圣，十分之一给你。耶稣说，问你是最重要的有没有做？公义与爱神的事情反而不做。你发现那个本跟末之间差在哪里那个本的意思就是跟上帝的生命有关，跟神的作为与属性有关的所谓的公义与爱是上帝的属性与他的行为有关的事情。作为一个信仰者，跟上帝有关的人，是不是应该从里面发出那个爱与公义去行动出来更重要呢？十分之一不是不重要，在古时候还是很重要，不过他们有点倒过来做就是该做的没做，这个表面跟应该守的东西哇做到很规矩。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发动来自上帝的行动跟上帝的生命，如果不是上帝激励我们做，我们都在守规条，你知道吗？所以你发现第一个祸就是他们本末倒置，有没有爱上帝，是不是看到我们做了很多表面功夫却没有做那个本的功夫。第二个43节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爱会堂里面的守卫，又喜欢人家在街市上问你们安，爱守卫爱问安这种画面呢，就发现他非常自我中心，他有一种我们说这个爱慕虚荣的感觉，就是别人都要注意他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如果在现代的话，就是所有的镁光灯都要照在这个法利赛人身上，他走路有风来哪里都是坐第一排不是说第一排的问题，是说我们常常都被人家邀请坐第一排，但是就是古代有个位置就说这位置是我的，他认定那个东西是他的，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恩典，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不带着什么意义的，但是他非常自我看法，他把所有人都不放在眼中，他把自己放得很大。所以法利赛人有一种就是他要专注于他自己的生命，所以你说一个信仰者会不会信到最后变成他非常专注他自己 宙是最亮丽的啊，宙是最重要的那一个。第三个祸王四十四节更有趣了，他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如同那个没有显露的坟墓，对吧？被一堆野草挡住，走在上面的人还不知道自己踩到坟墓，那你就会觉得说这画面很有趣，就是说人家跟着你，但是人家不知道你里面是那么脏的，那么邪门的啊，就是跟着你还被你的那个不洁净的东西沾染到，他也跟着不洁净，我们就拖累别人，让人家陷于不义，这个也是法利赛人的大问题。他自己里面装勒索跟邪恶就算了，他还带着别人啊，就是让别人也一起变成他一样的不圣洁。那当然这个不是因为碰一碰就不洁了，只是说你会发现他有一种的，他的生命正在就污染别人，他的生命并不是真正的单纯的爱上帝，他是有目的的，有企图的，有一些粉饰包装的东西，被耶稣说他是个没有让人看见的坟墓藏在脚下面，结果走在上面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踩到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我深深害怕，就是我们的教会界里面有很多藏在地底下的坟墓牧师哈，就是会让人哈踩在上面了，跟着他哈，就是不小心会沾染一堆坏习惯啊，就是可以把大家都，人家说大家都读同一本圣经，怎么读出来这个好像千奇百怪，完全教导是天差地别哈啊，根据圣经讲的跟不根据圣经讲的都可以天花龙凤讲一堆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自己不是地底下的那个坟墓，我们乃是真正在光明当中，所以你发现了那个光明跟黑暗的那个前文的主题仍然在这段关于法利赛人的祸三个祸的当中被凸显出来，就是他们的生命并不是在光明当中，是在黑暗当中。但是这么讲一下，那个四十五节那个同步也有律法是文士，文士也是有法利赛人当中当文士的，抄写经文跟宣讲经文，我们说是堂会里面会堂里面的名嘴，是驻堂的名嘴，那耶稣是外勤讲员的名嘴。那他说夫子啊，老师你怎么来我们，就说你这样来我们家的饭局吃饭，你是来搅局的吗？你这样讲的话把我们也糟蹋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文士跟他们可能有点不同的，但是耶稣说你们也没好到哪里去。46节就说你们这些律法师也有祸，那就发现他耶稣也把焦点放在这些律法师文士的当中，他们有什么祸呢？46节说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担在别人的身上，自己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这 好多解释，有说这个能说不能行，他拼命说别人他自己都不做，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他教了别人怎么做，他也完全不去帮助别人。你是律法师嘛，你应该要教导他的同时，你也应该帮助他能够行在律法当中，讨神喜悦。但是他也没做，所谓的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你可以发现他就是自己不打算做，他也不打算帮助别人做，总之就是靠嘴巴吃饭，这很辛苦啊。这个我们当牧者的啊，要教，有要活，人家是几百只眼睛盯着你啊，那看你讲的跟你所做的协不协调，符不符合啊标准，不然的话那个落差太大啊，会人家就是以后不甩你啊，不吃你那一套，所以很辛苦啊。这个服事当中，这些律法师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说不做啊，他们手指头不肯动，也不帮助别人，不参与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与神的关系。不单止这样子，他讲了一大堆，一路讲到说从该隐杀亚伯的故事，一直到历代志的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祭司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那一堆都叫做众先知的血都流，但是这些流人血的罪呢，50跟51节两次说明。你有时候想说，耶稣到底在骂谁啊？是骂眼前的那个文士，说你们在拼命修先知的坟墓，但是这样也不对吗？耶稣说，你想清楚，为什么先知会死？如果先知会死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老祖宗根本就不想听先知，才把他宰嘛。那你帮他粉饰一下，修坟建墓的样子，都是代表说，先知啊，麻烦你最好就死光光，最好躲在坟墓里面，千万不要跑出来跟我讲话。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认同。这个行为本身呢是如同他们证明，那这件事情怎么跟当时的文士有关呢？耶稣说，问在这个时代，就是说现在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先知，在这个时代当中传天国的福音，讲门徒的生命，讲上帝的律法的事情， 结果你们有听耶稣这位真先知吗？没在听。所以问在这个时代的意思就是语带双关啊，正在反映出那你们修坟墓，你们也打算修我的墓，就是也是想把我藏在坟墓里面，根本就是没听，没有在听天国的福音。他们是抵挡福音的那一群犹太人啊，是所谓的比较有头有脸的文士、法利赛人等等啊。你可以发现他们杀害众先知这件事情，或逼迫众先知不听先知所传达的上帝的信息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大祸患，敌对耶稣啊，不理上帝国的福音与他们生命的关系，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而最后呢，在52节最后一个祸，他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给夺走，你们自己不进去不得旨，还把别人要进去的人给拦住啊，不让人家进去。我们说律法师做什么？律法师在解释圣经啊，在抄写，在解释啊。那他们拥有进去五经或圣经的传统的那把钥匙，但是呢，会了之后呢，自己又不真正泡在上帝的话里面。人家要读、要了解、要进去认识上帝呢，他还说不用。传道人受教育是为了让别人听到上帝的话语，对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生命与神关系的信息。结果有人说不用懂太多啊，圣经都是知识，没有生命，生命要活出来，不用圣经也能活出生命。我有这种信仰吗？不用圣经也能活出生命 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啊，这种光景非常可能发生在当今，就是最懂圣经的律法师却拦阻别人不准进去圣经话语的世界，他自己也不泡在其中，他所有的时间都不是拿来做上帝话语宣讲的主要的功夫。我读这些圣经我都深受警惕啊！我常常在我自己的宗派传统当中，在面试那个要按牧的啦，要加入宣道会教会的人啊，我都会问他说你平常是怎么读圣经的，你会告诉我你怎么预备讲道的，讲得出来的时候就算他平常有操你们，讲不出来我就知道他几斤几两了，就是因为我很认真读，我一个礼拜带很多查经班，无时无刻都要读圣经，就是圣经如果不是成为一个传道者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的话，那其他东西就会取代我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我受训练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这些货在法利赛人在律法当中被修理了之后，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啊？收尾那两句很特别啊，53、54说耶稣从那里出来吃完这顿饭，我看法利赛人这个不但是打嗝了，搞不好还要胃痛，因为他们被骂得很惨。从那里耶稣离开之后，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去催逼他，怂恿他，要不要多讲一点呢？不是想听了，他们要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整个画面的收尾，路加告诉我们说是在抵挡福音的状态里面，耶稣仍然在一个抵挡福音的现实世界里面生存。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在训练门徒，讲了一大堆别人的坏话，但是呢，我们说反面教材也可以成为门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很正面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有一种奇怪的乐观主义跟积极正面的思考过了头不好嘛。我们说正面思考会杀人啊，就是太多啊，没关系啦，不要紧啦，可以啦，对，有信心啦，这些话啊，要抓对时间讲，讲不对时间会让人家不给人家难过也不好。门徒有时候听这些忠言逆耳的话，要想一想到底我学到什么，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面，我们的圣洁到底是外面的还是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到底是外面还是里面。当然不是叫你二选一啊，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全全人的跟从基督，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思每一天都警惕我自己，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发动自我爱神的心。我很忙的，我的牧会这个什么校长兼敲钟，就是一脚踢，我们叫 one foot kick 啊，我们香港人说叫一脚踢啊，什么都要做的哈，就是杂工啊，打杂的，所有行政工作都有，没有教会干事的牧师呢，就是全部都全包了哈。这你会发现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很烦啊，非常烦啊，但是呢，如果我的心里面不警惕自己，我的办公桌前面有个耶稣的 icon， 有个图像在前面，是我一位荷兰的会友画起来送给我的。 那因为我教灵修神学也知道这些东西怎么用，我每次都会仰望耶稣，我看耶稣一眼，我就会知道我会被他电了，电到就说你为什么心中没有安静在我面前，为什么那么喜欢拿事情的烦恼来给自己 心不平气不和的样子，我马上会停一停，悔改一下，就说如果不是从心里面发出真诚爱上帝的心，我所做的都是草木禾秸。如果我每一天没有安静在神的面前重新出发，我们外在的那些服事就不会得真正的圣洁，不会真正分别为基督做。我们只想这个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只想这个完成任务带来一种自我的满足感，但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这个，我们追求的另有更高的心意，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成全了赦罪的救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领受的就是耶稣通过这种反面的责备教了他嘛旁边的小徒弟他的门徒听到什么，就是今天你跟我听到这段圣经的故事你学到什么。那些本末倒置贪慕虚荣陷人不义能说不能行杀害众先知或抵挡先知信息又自己不进去还拦阻人家进去的那一种的坏事，我们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有没有不小心把自己掉进这种状态里面？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外面不协调，基督徒一定有这种奇怪的罪疚感的，难免。但是我们要小心，这种罪疚感不要过度泛滥，要回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让耶稣帮我们清除这种心灵里面的问题。那我们把里面的拿来拿摊出来给别人看到，我们真正的洁净是什么？只有耶稣的圣洁了，没有什么我们自己本身的圣洁。耶稣的光明圣洁，他的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仆人使女的内心当中，希望我们的里面可以发出上下文当中的那个眼睛看见那个光明，全身就活在光明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一天的开始的时候，主你透过福音书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次省察我们的内心跟我们外在所做的是否都源自于上帝你的工作。求主也让我们警惕，从耶稣对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责备当中，让我们警惕自己，不要成为如同法利赛人的生命一般，能说不能行，里外不协调。主帮助我们能够从心底里面蒙你所爱，也能够回应你的爱。求主也带领一天所有的服事，所有的经历，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在你的手中。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谢谢王牧师的分享。服事不本末倒置，爱慕虚荣，不拖累人，不只说不做，不抵挡福音，不失职。愿神帮助我们有表里合一的服事。我是芳华，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